非常好，那姑娘长得也漂亮，也稳当啊，不像有一回我参加这个什么有一个活动啊，这个有个主持人就是什么呢，主持一个竞猜的节目，主持人女的，长得不难看，就是脾气急啊，说话有时候也不加思索，不加考虑，张嘴就来。这个竞猜的节目，他首先告诉一选手，我说各位选手，咱听准了啊，我先出题，我出题之后啊，我说开始，你们就摁抢答器，谁摁的这个快，抢的问题多，谁就是一等奖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那好，记住了啊，我说开始你就摁抢答器，记住了。出题，请听第一道题，请问黄河有多长开？刚出一开，就那儿噔，抢答器响，这主持人当时就想，谁摁的？谁摁的？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出完题之后，我说开始你才摁，我这开刚说出来，那屎还在嘴里头呢。你瞧这错法是不是啊？这个时候就说说话得注意，是吧？当然有的时候还有吧，你比如说什么呢？这个姑娘家是吧？那个老觉得自己条件优越啊，真正到一定程度，到一定岁数了，也该着急了。怎么着？怕嫁不出去呀、啊？有这种事吗？不单今天，就是我讲这个故事，就发生在过去的这么一个故事。什么时候的事呢？宋朝时期，大家都知道，南宋一位名将啊，叫岳飞。京中大帅岳飞有个孙子，名叫岳甫，今年25岁了，哎，还没有娶媳妇儿。这次奉师命下山到京城认祖归宗，走之中途路经一处叫黄花镇，他刚想打马进镇，就发现黄花镇向阳山坡前聚集的是人山人海，什么做买的、做卖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、居屋的、卖饭的、卖米的、卖面的，熙熙攘攘，是热闹非凡。坐北向南，高搭一座彩台，上挂着串串纱灯，上吊梯子周围有晃绳，干什么呢？唱戏呢？不像，我打听打听。他甩凳里安票坐马，把缰绳拴好。敢问这位大哥，这有什么热闹吗？这位兄弟是打此路过，不错，正是。哎呦，那你可来着了，我们这儿有百年不遇的大喜事儿。本地联庄会的会长名叫黄志，家趁人直啊。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名叫黄月荣。这黄小姐长得甭提多漂亮了。清明节那天我看了一眼，半年都没忘。这不是吗？快20了，还没有婆家，姑娘着急了。今天要登楼抛彩球找丈夫，而且有言在先，上至80老头，下至3岁孩童，不管是骑马坐轿当官的，还是拎瓢煮棍要饭的，这彩球打着谁，姑娘就嫁谁。什么？岳父一听，心说这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没听说过这么傻的姑娘。好家伙，抛彩招夫那叫平天由命啊！啊，这下能找着合适的吗？甭问，这姑娘好看不了，指定像什么歪瓜裂枣、巴拉梨烂柿子差不多。不过今儿可有热闹，我看看。她站在后边，一切尽收眼里。这时候天色可就不早了，就听彩那边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小姐到。”彩错，彩台连拢一条，大姑娘打里面出来了，往台上一走就跟家了。哎呀，是嘘声一片子，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，可惜只看个旁影，因为什么呢？姑娘含羞用袖子半遮粉。你别看就看旁影，比看正影还好看呢，因为什么呀？你看看正影这个人是扁平的，看旁影才能看出鼻儿大小、鼻梁高矮、颧骨高低、下巴尖不尖，是不是呢？要不现在为什么很多明星照相全都是旁影照呢？就这个道理。这姑娘细高挑、大高个、长脖枪、削尖、丰乳圆臀，头上青丝压在落眼，一不插花二带火，鬓边插了一根金簪，耳戴八宝灯笼坠，脑一晃带反光。身穿藕荷色衣裙、淡青色的皮尖，没擦胭脂，这叫天之秀丽，自然的端庄。姑娘长得漂亮，用不着找这个好看，不像那个别姑娘。我说那个别的，不研究怎么样好好读书、好好工作，整天琢磨怎么能变白点、变漂亮好看。一天光傲气防皱霜，抹了一瓶半，跟那老东西上霜，一点好看。黄小姐有才，6岁开始读书，什么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、五经、八点无一不如。到了16、17岁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提笔成文，出口成诗。可惜没用，因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不允许女子入学堂， 你想说将来我考大学，我当博士后根本就实现不了，只能在家里纳鞋底儿绣鞋帮，没事儿捧本闲书看，看来看去把姑娘看的自视清高，孤芳自赏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力有多大。没来给你提亲，说李的秀才才高八斗，他一晃脑袋，不行。说赵的武举人能没出众，他又一晃脑袋，也不行。一来二去不是没人，你理的全都不来了，你好让媳妇臭家里头。眼看快二十了，还没婆家，姑娘自己都着急了，那也没法说，怎么说呀？爹呀，你赶快给我找婆家吧，那不二来我个傻丫头，还得说当娘的蒙埋女儿的心意，告诉老员外，我说他爹呀，姑娘岁数不小了，差不多找个人家就行了。老员外开明，于是跟姑娘商量：“丫头啊，你要是有心上人了啊，有合适的，你让他找个媒人提亲，我就答应这门婚事。”姑娘心说：“我这糊涂的咧，你说我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上哪儿找那合适的去？”哎呀，老员外一连派人去了三次，姑娘着急了。这天呢，又在灶台旁边捡了本破书，虽然说缺了边少了角，短了页都黄了，他也看明白了，这上面写了一个故事。说某朝某代某一丞相之女登楼抛彩招呼，打中了一个花郎乞丐，媳妇想要赖婚，女儿不肯，言说平田由命，后来和这花子在寒窑当中住了三年，没想到这花子竟然中了状元。黄小姐心说，如果我要是来个登楼抛彩招呼，保不齐也能打出个状元爷呢。当把这想法跟他爸爸一说，黄爷就不干喽，混账狂，胡说！这抛财招夫是平田由命，那都是过去那些有钱人编故事来糊弄人的，咱们怎么能信这个呢？凡事由人不由命。不，爹，我信命。我看过星象学的书，我属于是双子座的。不行，你看觉得什么都明白是吧？要是年高不相当，我不嫌弃，吃苦受罪，我不找你。这么说吧，上至八十老叟，下至三岁孩童，甭管是骑马坐轿当官的，还是拎瓢煮棍要饭的，彩球打着谁我就嫁谁，这就叫嫁起随起，嫁走随走，嫁给扁担呐我就挑着走。行，听你的。于是黄员外贴出私人告示，某年某月某日，黄月荣要登楼抛彩招夫。到那天呐，四乡八镇来了不知多少，把这彩台底下都给挤满了，坐下马来了，不为挣钱，就为看热闹。眼看天色不早了，大姑娘登上了彩台，提罗裙儿往下一看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当时就吓傻了，心说怎么这么多人呢，这么多人哪个是个丈夫？站那儿吓得不会动，老妈子连忙过来了，哟我这小姐耶，同门里就洗洗手，烧两炷香，祷告祷告，老天爷就帮你找个好女婿喽。黄小姐满头焚香，主告上苍，过往神灵听真，如果真能把我找一个如意郎君，我情愿初一十五吃花斋。吃花斋呀、啊、吃煎饺酥也不好使啊。香案撤下啊，丫鬟端过一个朱红描绿的托盘，上面摆着绣球，这个绣球啊有现在台球个大小，哎，用五彩丝线所绣，代表着武林门。一共有八个角，每个角上挂着一打多长的穗头，里边絮的是棉花，太阳光线一照，金翅金鳞带反光的。大小姐日之尖尖出绣中，伸手给绣球拿下来，他长腰身往上一举，就把这人群哗全往前涌，早等着接球的，什么模样都有啊，有的把这一襟撩起来要接球，有的前腿弓后腿弓，两手张着眼睛瞪，就等着绣球把缨丝条抢。有四个小伙子拿了块布，大概的其中有一位把他们家背篱扯下来了，哎，每人抓一个犄角，唰啦抖开了，支了个布棚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这绣球掉里边，咱们可别打架，找一没人地方，净当锤石头剪子布，谁赢了这绣球姑娘归谁。行，就这么定。厨房的大师傅拿了把罩子，罩里口这么大个，罩里边这么长，干什么呢？等要跟着捞球呢。姑娘，你看这个恶心啊！心说哪是看我才看我帽子，分明就是瞧我爸那万贯家私了，想来找我便宜呀、哎！这就是我这富二代的悲哀呀！不让挑不让选没办法，先绕挑绕选呢，那咱就不能够随便划了脑袋就是装的筐的就是菜，怎么办呢？ 我得好好挑挑。姑娘拿眼睛往前一撒，哎，就发现呢，挨着晃绳边上站一位小伙子，不错，20多岁的年纪，头戴墨鱼纹绳的领巾，英美型的美玉，左右双垂灯笼穗，身上穿对花纹绳公子长，白骨领，白甩袖，腰系丝绦，手里边拿把洒金小扇，玉石扇坠，象牙扇骨，一看就知道有钱人家公子哥。为什么？没钱人就这把扇子他也买不起。姑娘看他文静啊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大伙都往前挤，就他站的没动静。其实姑娘不明白，怎么呢？她紧挨着晃绳不能再挤，再挤直接到台上。大概她是嫌周围人太多，有股汗泥味儿，她被扇子打开了，用扇子挡着鼻子嘴，吸着眼睛往台上瞟，就这模样，就跟那个西门庆瞧潘金莲似的。你看他这小伙子不错啊，露个脑盖白晶晶的，双眼皮大眼睛，还是个长眼睛猫。虽然说笔上书本上所写的什么潘安宋玉也够风流秀气，把球给他，求个郎才女貌。把球给他。等会儿下面那么多人，我要一扔边球快抢去怎么办呢？对，我先给他暗号，我冲他晃一下，等他看明白了，我就把这绣球扔给他。想着姑娘拿着绣球从那里有啊，我要给你了。那位一瞅啊，要给我，好啊，连忙把小扇收起来，往衣里一插，伸手接球。这扇子也收起来了，手也伸起来。姑娘再一瞅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差点没吓趴下。怎么？原来那个人呐，没有鼻子。感情前几天呢，跑人家里耍流氓，让人给抓住了，把鼻子削下去留个记号。谁成想这伤刚养好，他又记了事儿，又跑这骗老婆来了。姑娘连忙小手指头一带着绣球穗，唰一下子绣球回来。姑娘气儿可大，心说：“你不应该来骗我呀！按理说没有鼻子不是毛病，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呀？是吧？也保不齐我这一下踩开光机把腿摔折了。难道说咱这婚事就不成了？那可不行。不过你不应该衣冠楚楚、假充斯文，想来找我便宜。”想找遍的良心都不正，再打着我后边长，就这绣球偏不给你，哪怕打那个80岁老头，但也是个土豪呗。哎，姑娘，你想我想那么多干嘛呀？我都说了平田有你，谁去谁去？想着，刚才姑娘还挑的选，现在来看都不看。哎，把眼睛一闭，这绣球嘘扔开。人群正当中站着大个，48几岁的年纪，山东人。哎，这个打了大半辈子都光棍了，没娶过媳妇。一瞅这绣球，吓得一伸手碰完了。哦，这个绣球是哪去喽？他这个小矮个一听绣球是你的，我怎么办？照着胳膊的麻筋，啪！你这绣球扔就出去了。那边一个人一看绣球过来，连忙往上一窜身，唰一顿这绸子。旁边有人一拳，砰！一打这绣球，揉揉奔那边。那边一个人一看过来，往怀里边还没等抱了，后面有人照后心，咣一脚，这绣球又出去。明天的绣球肉肉肉在人们头上飞呀、啊！这些人哗哗来回跟着绣球跑啊！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打篮球嘛，这打篮球不也是个空中传球吗？我估计没准那天留下打。好家伙，你也抢，他也抢，抢来抢去，突然一枪，大伙全明白了，这绣球啊，到最后谁也抢不到手。为什么？1000多人抢一个球，飞撕碎了。再一个，这么多人弄不好，一会儿出现踩踏就更麻烦了，怎么办呢？几个小伙子一商量，干脆这绣球咱谁也甭要了，给他打到老山老林里，把这事儿挤划了就算了。就这主意，想好之后，咚咚咚，是，这绣球由前奔后边直接下去。咱说了，人群最后站这位是谁呀？岳飞的孙子小英雄岳虎啊，手不肋下佩剑，看正高兴。其实这好玩啊，这可比看唱戏的热闹多了。正瞅着绣球过来了，一伸手砰抓住，哎，绣球在这儿了，给你们。他这一让，那边一说绣球在这儿，快抢啊！过来再想抢啊，来不及喽。因为什么呢？黄员外可不是吃素的，他那闺女能随便给人吗？那是千金大小姐，别看嘴上那么说，这事儿可不能这么办。今天呢，他花钱雇了100多号人。200多只眼睛瞪盯着这球呢，而且他嘱咐的明白呀，你们看着点儿，接球人跟你家小姐般配不般配，这些人就掺杂在这个 是人群大。如果说要是不般配，这球啊谁爱抢？如果是接球跟你家小姐年貌相当，你们就过去把他围上，然后呢，别让绣球动地方了，我再想看。我一看这人能合我的心意，我说你们点头一咳嗽，你们就叫吴老爷子。刚才那帮人抢，你也抢，他也拥，这帮被雇佣的人先说抢吧。人脑袋抢不狗脑袋的才好呢，咱就看热闹。哎，正想想着，日，这绣球一下打的越胡
同打架的。
哎呦，这帮人一瞅，这小伙子可不错呀，23、24岁的年纪，身高8尺，双肩爆红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鼻如玉柱，牙排碎玉，两耳朝回，三人得配，五岳湘军，往一站跟个银娃娃像。嘿，这小伙子长得真带劲，哎，胜过韩剧里边那都敏俊呢。哎呀，尤其接了绣球之后，有点不好意思了，那脸通红通红，跟巴掌打的，还一直往外让，给你给你，这一让啊，那风格就出来了，这叫争之不足，让之有余。看来今儿啊，这绣球就是他的，呼啦一下，20、30号人过来把岳父给围上，后边还想讲他讲，不让绣球动地方，黄员外飘去了，傻目观瞧。心说这小伙子打个灯笼都难找啊，他不由得捋长须咳嗽。这边一看行了，连忙上前行礼，我说吴老爷子，绣球是您的了，我们这儿给您报喜了。这正是抛彩招福古来传，有心接彩彩未中，无心接彩偏得巧遇。